弟兄姐妹平安，3月24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Decreasing for his purpose， 为了他的目的，为了他的心意、那我就、就渐渐的减少了，渐渐的衰微了，渐渐的、位居下位，成为卑微。那张博士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3章30节，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这个兴盛指的就是增加啦，长大啦，成为比较重要。那衰微呢，就是、成为低下的，成为卑微的、居下位、这是希腊原文的意思。那张博士今天在灵修的内容就说，如果你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必需 necessity， 一个必需品，那你就在神的旨意之外的，你就出局了。身为一个仆人，你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新郎的朋友，就是约翰福音3章29节，那里施洗约翰讲说他不是耶稣基督、他是新郎的朋友，那娶新妇的呢是新郎。所以呢、张博士就用约翰福音3章29节讲到说，身为一个仆人，你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新郎的朋友。当你看到一个人近乎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宣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影响力已经用在正确的方向了。而你当你开始看到那个人在一个困难和痛苦挣扎当中，你不要试图去阻止那些困难，那些痛苦挣扎，但是你要祷告他的困难甚至10倍的那么的强，直到世上或地狱里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那人从耶稣基督那里抓走。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试图在某人生命中是业余的护佑者啊。这个业余就说你是外行的啊，你不是专家。然后 amateur 就是业余的， providence 是护佑、保护、供应。我们呢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在别人生命中是业余的护佑者，我们也真是业余的外行人。然后呢，我们进来，然后实际上呢，我们就阻碍了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说，哎，这个人不应该必须要经过这个困难的。我们的同情参与进来了，我们不是新郎的朋友了。有一天，那个人会对我们说：“你是一个贼。”你偷走了我跟从耶稣的欲望，而因为你，我失去了对他、对耶稣的看见，我看不见耶稣了。第二段，张博士说，你要注意跟某个人呢，在错误的事上呢同喜乐。你总是要指望在正确的事上喜乐，因为新郎的声音、新郎的朋友就大大的喜乐。因此我这个喜乐被实现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这是约翰福音3章29节到30节施洗约翰说的，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这是张博士引用那个约翰福音3章讲的，这是带着喜乐而不是悲伤说的。最后呢，你就会发现最后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喜乐的说呢？因为最后新郎的朋友他们是要见到新郎的。施洗约翰说这是他的喜乐，那代表了你作为一个仆人，你的喜乐就是听见新郎的声音。所以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也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仆人是绝对的被挪走了，再也不会被想到了。那这个人他的职分在这个地上结束了，现在完全是耶稣基督了。所以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专注地以你全人，专注的全人去倾听，直到你听见新郎的声音在另外一个人生命当中。所以你要很专注去 听别人他生命中是不是出现了新郎的声音，出现耶稣基督，永远不可考虑那将带来的伤心欲绝啦，或者困难啦，或者疾病啦，哦，你都不要想。那你只要呢，因为耶稣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了，新郎的声音被听到了，那你就尽情的兴奋喜乐。你可能常常观看耶稣在拯救一个生命之前先毁坏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张博士就让你去看马太福音10章34节，那里耶稣讲什么？耶稣讲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我来是叫地上什么？动刀兵。那今天呢，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这个我想是包括我在内很多真的近前，我不是说我很近前，但我知道那些近前的师兄师弟学长们学弟们，他们真的很近前的所有侍奉神的，他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他必兴盛，我必衰微。然而今天这个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在神面前反思我自己啊。第一，如果你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个必需品，那你就在神的旨意 out 出局了，之外了。这个我很警醒的提醒我自己，我常常跟学生说，你们不要把我当大滚啊，大滚的头会摘掉的，我这个头要被上帝摘掉那就很痛苦了啊，你可别把我当大滚。我说归说，人们还是把我当大滚不知道是我太强烈了，我的情绪太高涨了，我太情感上太容易去点燃别人的兴奋，以至于他们看到我的神，或者他们看到我因为神很兴奋，他们就兴奋，然后最终他们不是因为我的那位神而兴奋，而是他们因为我的神，我他们因为我而兴奋。我不知道我在别人的生命中好像服侍到最后，你问我哈，回到原点评估中国的事工，我告诉你，我是泪眼汪汪的哭在神面前，我认罪，我悔改，因为我对我自己这样子回过头，60岁一甲子，在中国这么20多年的事工，我自己的一个评语，我认为是失败的。当然神没有什么成功失败可言啊，因为神就是用我在熬炼我，也用我去万事互相效力，叫学员，叫弟兄姐妹去得益处，去我负面的教材你别学，你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好的你学，这样子然后你就得益处。但是呢，我要实在说，我觉得很多人都把我当大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莫名其妙成为别人的大滚。主啊，你真的是赦免我，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成为别人的大滚。但为什么每次人家去就说，啊，老师你赶快来啊，啊，你离开中国一个月我就倒了，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总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努力的想把基督给别人，我总觉得我很努力以诸般的智慧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台前，为什么到最后我个人的风格太强烈了还是怎么样，怎么变成大家都只看到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得见你，为什么他们抬头不见一人，只见李老师？我不明白。主啊，我真的不明白，我只能求你赦免我，因为你知道我再怎么反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成为别人的生命的必需品。难怪我觉得这样回头看，哎，我真的在神的旨意被神 out， 被神出局了。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你对我失望了，你不来读书了，你不来培训了，或者你一听到我你眉头就皱起来了，或者你跑到你的教会说，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就这是一个学生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学院比世界的还糟糕什么的，那我也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了。总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成为你的必需品，以至于你这么的痛恨我， 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我失败了。但是由这里带出了第二点，我祈求你们没有一个人把别人当作你生命中的必需品。因为很多妻子因为丈夫不关心她，她生命就倒了。我就说过嘛，从前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她很温柔的，然后她就躲到教会去做青少年事工，因为她丈夫不爱她。我起先以为她丈夫有外遇，可是没有，她丈夫就是忙着工作，工作完了就是婆婆，婆婆完了就是手机，所以她说排行榜我连小三都排不上啊。大老婆是工作，二老婆是丈夫自己的妈妈，三老婆是丈夫的手机，所以呢她说我连小三都排不上，连第三个都排不到。那排不到那又怎么样，你还可以爱他呀，如果你有耶稣你可以爱他呀。那这个姐妹就倒了，为什么？因为她的丈夫成为她生命中的必需品。如果是的话，那个人就在神的旨意之外了。就好像你说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儿子对你成为一个必需品，本来你的儿子是在神的旨意之内要来祝福你，现在你的儿子呢就在神的旨意之外，不能带给你祝福了。这是当然，这是反过来我想到的，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必需品。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种信主很久的，我们都会成为别人的必需品。然后呢，特别是牧师，哇，这你长得稍微英俊一点的，哇，那个姐妹她如果自己的老公不爱主，那你又稍微比她的丈夫温柔一点，她真的很容易就对你呢钦佩，你成为她的必需品。有啊，以前我们在北京，然后实习辅导观摩，有一个高中生吧，他爸妈就是跟着车老师的，然后呢车老师成为他们必需品。后来车老师过世了，就门徒神宣创办人我的师兄，然后他就跟了一个某牧师的教会，因为那个牧师是车老师带出来的门徒。结果呢他们只要一有什么，哇，这个牧师刷到他家去，就要爱他关怀他听他三更半夜折腾了一宿然后再回去。所以这些人呢，这对夫妻到了别的教会，就觉得别的教会的牧者都不好，没有那个牧师好，那个牧师已经成为他们的必需品。然后这个女儿呢就每一天都出问题。然后我也见到我的学员啊，哇，只要一跟丈夫有事情了，孩子让他们抓狂，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杀到那个牧师那里去。所以他对这个牧师是，这个牧师在他困难的当中就成为他的必需品。这个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已经在扮演弥赛亚，护佑者，保护供应，但是其实我们是外行的，业余的，我们是做不好的。然后呢我们说 no, 这个人不应该经历这个困难，所以他现在很困难呢，我就要听他，我要倾听他。倾听在辅导中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需要倾听，然后你不要以为我讲话很快，其实我很倾听的，我的同工所有人都知道，我听的大小继续迷疑，就是说重要的不重要的，大的小的，我通通都听进来的，只是因为我很快，你会认为我没有专心在听。但是呢当你在倾听别人的时候，你要听出这个人在处境当中他的挣扎，从他的挣扎作为一个我们讲辅导方法一个 entry gate 一个入门点进去，把基督带出来，把他个人的小故事放在救恩的大故事里面去跟他对话。但很多人不是，很多人扮演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被当事人说我很好，我很有爱心，我很有耐心，我倾听。所以呢听了他三年，听了他六年，等到这个学员来找我说，讲的都是那个叫什么勾诈古早的事情，女儿都大了还在讲很久以前丈夫缺席没有帮助她带孩子什么什么的。 其实你知道吗，你已经让别人成为你生命中的必需品。那我们这些牧者呢，有啊，北京就有一个牧师很喜欢、成为别人的必需品啊，他什么都要变成是焦点，他绝对不能是一个非焦点，连他的学生新郎新娘结婚他也必须要是焦点。所以他不是焦点的时候，他上去第一句话他说、这是唯一、我第一次、这个我不是、中心点，心酸酸，很不是味道，他自己还蛮诚实的说出来了。但是当我们说我们在扮演别人的弥赛亚的时候，业余的护佑者的时候，我们闯进去了，我们的同情进去了，但是神并不要我们用人的同情来同情人。当我们在讲 sympathy 同情的时候，圣经辅导学说我们不讲同情，我们不讲同情心，而我个人那种可怜的高高在上，看你比我悲惨，你在那种状况下我可怜你，肉体的那种可怜，人的可怜啊、罪性的可怜你，同情你，我们不讲这种同情心。当然我们也不讲同理心啊、empathy 同理心啊、如果我在你那个状况下我也会很难，因此你这样子反应你很痛苦是有道理的，是可以的，是正当的 legitimate， 是通得过上帝那一关的。我们不讲同理心，我们也不讲同情心。那你说那你这圣经辅导员讲什么？我们讲同基督的心，基督怎么样爱你我们就怎么爱你，基督怎么看你的处境我们就怎么看你的处境，基督怎么把眼睛别过去我们也学习把眼睛别过去不看你，那个才最困难。那个对耶稣基督来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容易，但对我们人来讲，因为我们人在肉身，我们有肉身的情绪情感，真的很难。但好像就在前几天，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的录音里面有讲到，就是emotion， 你的 emotion， 你的情感必须要、去经营去管理，用神的真理去，用圣灵去来管制他的，而不是顺着自己。如果你用人的同情你会害死一个人。有一部电影就说过、某个男人同情一个女的，因为那女的是、好像是怎么说呢，跛脚，就是、handicap 残障人士，就搞得这个女的，那是一部外国片，以为这个男的是爱她，她就爱上这个男的。后来这个男的发现，告诉她说 no， 我不是，她爱另外一个人。哇，这个女的后来那个电影不知道怎么演，好像也不知道是演她自杀什么的，我都忘了。所以同情心不见得是正确的。同理心，那请问谁的理？你跟我合起来的理。那万一我们两个都是巴别塔呢？你抵挡神我也抵挡神呢？那我们两个这样同理心啊、如果我很喜欢赌博，你也喜欢赌博，赌博的人想赢，你输了很不是味道，我可以同理心。但请问赌博对你我好吗？当然不好。所以同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呢，这个世代的人呢，只想要人的同情。当你想要人的同情，人的怜悯，你就拒绝了上帝的怜悯。人的同情，人的怜悯是没有力量，不能改变你的。所以呢啊，我们就在扮演业余的护佑者，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扮演别人的护佑者，因为我们真是外行。那以扮演这个护佑者来讲，我要说那 I'm guilty， 我是有罪的，因为我常常才在扮演。我要看到学生这样一二再三三二四四五五二六六二七七二八八二九九二十，你说老师你说了不累吗？你说了七次不累吗？做了十次不累吗？我挺累的，我就是要告诉你很多次，多次到我好像没有学会功课，好像就忘记了这个人真的很悖逆，我好像觉得我可以继续去跟他说跟他说，但其实我相信我说，我以为我说对方能改，其实圣灵不工作，我说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到底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再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不要再说。因为说到最后，那个人就是在磨你的 耐心，你知道吗？或者他就在磨你的时间，或甚至他在消耗你，他就是只想跟你哥哥顶，哥哥顶就是缠在一块，但他并不想真的回到基督面前。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是人，我很难判断。你说你不是常常说你会判断？对，我总认为我判断，我不忍心，我总觉得要给这个人机会，所以我自己就被自己 cut 抓住了，逮住了，我让自己跌倒。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别人很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试图跳进去用你的同情心， no， 不行的，你任凭他去，那你扮演业余的会失败。所以你要扮演什么呢？那第五点你要扮演的就是祷告，就是为他祷告。那你说老师你没为我们祷告吗？有啊，但是呢祷，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妈是最刚硬的，祷了27年，在他临也不叫临终吧，就是整个脑充血植物人靠呼吸器了，他才信耶稣，然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将近快2年，然后才被主接走。以前呢何哥的妻子孝琪，他琪姐就说为他爸爸祷告，他认为他爸是那个什么比金刚钻还要比那个坚硬的石头还刚硬。可是有一天我回去的时候，有一年我回去，哇，齐婆婆信主了，笑口常开，还请我去她的房间。我从来没进过她房间的，我在他们家楼下，她的房间我住3楼，他们住4楼，她的房间是最后面那一间。哇，还请我进去，我才发现，哇，宝哎，房间里面好多那种小花盆，然后里面有那个树，有不同的形状，我很喜欢看那些的，那盆栽、盆景还有石头啊。笑口常开，那都是我信主算起来可能5年10年有吧。总之他信主了。然后呢琪姐说他祷告，他爸的心多么刚硬。然后我就听人家讲了，我祷告了5年，祷告了10年，祷告了15年，祷告了20年，我爸我妈才信。啊，我就想20年够久了吧。就我妈呢25年，我想是应该25、26、27差不多啊才信的。所以我总觉得再没有谁比我妈心更硬了。然后呢我总觉得我跳进去帮助那人，用我的话去讲，我不忍心他们啊，真的。然后我祷告，但是呢张博士说什么，如果那个人在痛苦当中的话，你要看看你对他的影响力是在正确的方向还是错误的方向。你一定要等到他能够抓住耶稣，而且到最后呢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从耶稣那里抓走。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在痛苦当中，你呢就祷告主让他处境十倍的困难。每一次呢我这样讲说祷告主哦十倍的困难的时候，哎，这是张博士说的，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很无情啊，哎，这是神学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效法而已。每一次我说啊我们要祷告甚至呢神啊你就让他身败名裂，让他倾家荡产，让他辗转难眠，让他什么四处碰壁，到最后他就只能就像张博士今天讲，直到这世界上或者地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从耶稣那里抓走。但是呢我那些学生，我祷了半天，祷到今天啊，今天我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刻，好像没看到这个果效。所以我祷，求主赦免我，我祷告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弱了。我怎么爱学生没有像我爱我妈那么深呢？所以祷到最后我都不太想祷了。 求主赦免，求主再给我祷告的心。然后接下去一点，这是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你还要用你的同情心，如果你还要用你的意思来介入一个人的生命的话，有一天那个人会对你说，你是一个贼，你偷走了我跟从耶稣的欲望，而因为你我就没有看到耶稣，我只看到你。我记得在刚信主的时候，何姐有一次曾经问过我，她说，谭英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挡在九恩跟耶稣之间。我说啊，有吗？他说是啊，你带他信主，然后你门徒一对一啊，比方说你去买菜，你去干嘛，你就问他有没有空，他愿意他就跟着你，然后你就聊，你对他影响力是很大的。怎么这个一年啊，一年才一年啊，带着这个刚信主的姐妹，然后他说九人呢开口闭口就是谭英姐说这个怎么说呢。后来何姐这样提醒我，我就跑到神面前，我真的第一次被点到，我吓一跳。我那时候才刚信主没多久呀，我只是喜欢传福音啊，那信主才三年四年五年吧。然后这一个人反正 Angie Bates 他们怎么带着我，这样带着小门徒这样带着我，贝斯去他爸家开车一小时，也问我有没有空，要不要陪他去。然后就那一小时他跟我聊很多，就像后来我工作了，我住在三楼，何哥家住四楼，我每天吃完晚饭就上去那一小时跟他聊天。哎呀，以圣贤人对话那一小时真的学习很多的，那可是一个怎么讲，就像今天好了，只有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专门开班讲给你一个人听，你知道吗，量身定做的耶，那种真理就专门对你一个人讲耶。你 学习真的会学到很多的，我的很多基础就是这样被 Angie 被 Bates 被何哥被陈妈妈这样子的一对一打下很好的基础的。那我觉得我这样带九人也没特别，就只是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空啊，我这个礼拜要这样，你要不要去啊，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啊，然后我们就这样聊。但是何姐就看到了，好，那我就很惊醒。等到我做了传道人了，等我进了神学院了，等到我服侍了，我很敏锐这一点。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不要把我当大滚，真的，免得有一天呢，你到上帝面前，你会对我说，我是一个贼，我偷走了你跟从耶稣的欲望。正因为我很警醒，所以我常常跟我的跟班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真的很对不起沙欧，也很对不起多加，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因为你们到现在都没看见我是个贼，我偷走了你跟从耶稣的欲望，你到现在都还眼睛恋恋着我。我哪怕已经叫你从我世界出局，不要再来跟我，你觉得很伤心，你讲的都是啊，老师你对我很失望，这是理所当然。其实我想不是一种失望，是一种我多次跟你讲说我带不了你了，你们是我没办法带的，与其这样你不要来跟我了，你让那个你所尊敬的人去带你吧，因为你已经不尊敬我了，我讲什么都没用，我在受我自己罪的苦果，那我怎么带你呢？可是你现在还不明白，你还不对我说你是一个贼，你偷走了我跟从耶稣的欲望，你现在不说，可是将来你到天上你真的会这样说，那这可不得了。所以当有一天你信主越来越久了，你做牧师的，你做传道人的，如果真的让人家围你，那你糟糕了，因为你偷走了别人去跟从耶稣的欲望。就是我就想到 有一个姐妹有一天跟我讲，因为要办那个关跟性有关系的专题讲座，怎么去帮助青少年，怎么帮助大学生，因为现在性泛滥，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有正确的认知操作等等等等。结果呢他们就说要配合某个教会负责人。我说为什么呀？他们说就这个负责人因为他们认为他先学，他学会了，然后呢他讲，然后其他的年轻的传道人在看他怎么学怎么教。我说天哪，你们是为了这个人而学习呀？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你们已经众星拱月拱到这个人，第一这个人很忙，第二这个人有其他的事工，第三这个人毕竟不是耶稣啊，怎么大家就围这个人成语叫什么，围什么马首是瞻啊还是什么，就是说就这个人说了算，就这个人最会教，我们其他人都是众星拱月衬托着他。所以我当时就跟这个姐妹讲说，哇，这个让我很忧虑。真的，以前我们学的时候，我们没有谁说是为了某人去学，我们每个人学的就很高兴的学，然后呢就用的好不好没关系，反正一点一滴啊，有谁第一次学习然后用的就用很好的，那如果我第一次学我就用很好，那我有特别的恩赐。但是没有人的，大家都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不是吗？去年我二姐常跟我讲一句话，说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学习的什么两万次还是一万次啊，同一件事你重复，你就是那个事情的专家，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怎么现在大家学习就是为别人而学，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他不是要做贼，他不是要偷走我们跟耶稣的欲望，但我们把他变成是贼，那我们是 guilty， 我们是有罪的。然后再下面一点就是，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因为错误的事情你们还很喜乐，真的，你要把喜乐放在正确的事情上。如果你们俩在一起因为赌博赚钱而喜乐，那糟糕了。如果你们俩在一起因为同性恋肉体的情欲而高兴欢喜，那糟糕了。如果你们这怎么讲，奸夫淫妇好了，请允许我这样讲，在婚姻关系以外有性关系，你们还说我爱你，我认识我的配偶是错误，然后对方说我什么相逢恨晚，什么君生的时候我还没有生，什么我生的时候君已经老了什么的，还讲的那种很诗情画意的然后你们还觉得彼此的爱是很美的，还觉得相爱很喜乐，那糟糕了。因为你们是 joy 很高兴 rejoice 开心，但是呢是什么 over the wrong thing， 是对错的事情，这个给我们挑战是很大的。不要因为错误的事而欢喜。今天呢你讲得很好，人家说哇李老师你讲得特好，你欢喜快乐，糟糕了，你是因为错误的事情在欢喜。为什么？因为你窃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应该说感谢主，是请问你说我说的好，请问上帝借着我的今天的信息跟你说了什么？他就说你口才很清新啊，你组织很有条理啊，你讲的这个很有道理。你应该说什么？哎呀糟糕了，我完了，我在神面前有罪了。你别再说了，你再说了上帝要打我屁股了。那种如果你为什么，你说那如果你讲得好，那肯定是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说得好，但你说了半天我没听到你有回转归向基督啊，对吧？所以因正确的事情欢喜的最后一点就是，你会看到耶稣常常在拯救一个生命之前，张博士的意思是会毁坏他，意思就让这个人经历到刀剑，把他整个老我给拆毁。这就是不是这个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是上个礼拜天 上个礼拜天，因为救赎主教会他们因为那个大灾节期，所以呢有八个礼拜天就是讲到关于耶稣的，就那个牧师讲，你大灾节期你要信一个人，你一定要对这个人认识，你一定要问他很多事。所以第一周讲你说我是谁啊，第二周呢就讲我这么说你们听不进去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些话很难懂是吗？你跟从耶稣很容易吗？我这些话冒犯到你吗？那第三个就讲到那个摊子被朋友们从屋顶上垂下去，然后耶稣医好了他们， which is easier， 哪一个比较容易？那这个牧师他就讲到说罪是什么呢？就是 we love ourselves more than we love God， 我们爱我们自己多过我们爱神，这个就是罪。然后他讲到那个耶稣来，他不是 make you nicer but make you new， 他不是让你呢成为更好很不错的人感觉不错，他是要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讲到那个摊子被朋友垂下去，耶稣是因为这些朋友们的信心，所以信心里面有一个信心的共同体。这就像我们神学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它必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生命共同体，那牧师就讲，你的朋友知道你最近生命的真相吗？如果没有人真实承认认罪，自己真实状况，这是做不到的。你怎么会让人家知道你生命真相真正的情况呢？第二个讲到信心，是指朋友的信最近一次你觉得很绝望，你想要抓住耶稣，然后有朋友跟你一起来抓住，一起那种迫切，那种破碎，那个信心是一个群体的信心。然后第三个牧师就讲了说，那个信心迫切想要耶稣来医治我们的破碎，医治我们的那种绝望，我们很热切很迫切很绝望的那种信心，是信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人子。所以你的信心到最后就是耶稣，耶稣来之前他会让你看到你自己有多么的糟，然后呢你就动刀兵了，你知道吗？如果耶稣说你不错我让你变得更不错，你不好我让你变得不错，耶稣说我不干这种事，我是来动刀兵的，就是哪里有罪我就来动刀兵把它铲除，让你 new， 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曾经试图跟多家一直讲解，后来我发现我讲不了，因为反正他也听不懂。然后我发现那你再怎么听张博士结成为主也没用，因为讲了半天你不明白，当你不去面对那个罪的时候，那就是耶稣来做的。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讲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因为施洗约翰没有能力除掉人的罪，施洗约翰是用水来给我们施洗，给当时的犹太人。但是呢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耶稣是用什么，耶稣来了是用圣灵他给门徒的施洗是不一样的，给当时的人施洗，耶稣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耶稣自己他是给门徒们洗脚，然后说你跟我有份，然后最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信他，我们就受洗，表示跟他同定十字架，那个水跟圣灵的洗。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施洗约翰说至终我们将来每一个人，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仆人们都要过去，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永远长存。仆人们最后被用到他的使命结束了，你一边站，再也没有你了。主角耶稣基督，因为将来就是要看见 耶稣基督新郎娶新妇，把教会把弟兄姐妹把信徒预备洗干净了，最后那个新天新地。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们是一定要衰微的。所以第一，你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必需品，你必须要，你最主要责任是你是基督的朋友，你要把基督带给人，否则你对别人的影响力就是错误的。那反过来，你也不要让任何人成为你生活的必需品，否则呢，那一个人本来可以成为你的祝福，反而因为你把他当作必需品，他不能带给你祝福了，他就在神的旨意之外，他帮不了你，他做对你已经没有正确的好的影响力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不要做别人的业余的弥赛亚供应者保护者，你只要为他祷告，哪怕他的困难加倍十倍，你都要咬着牙。你以为耶稣很喜欢看我们受苦吗？耶稣并不喜欢。你以为上帝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上帝很高兴吗？不是。但是我们的罪让我们让他跟我们隔绝，让他不听我们，直到我们醒悟过来。所以当我们在罪当中很痛苦十倍的时候，神必须要吸一口气，我是用人的话来说，然后看着你还不能做什么，你明白吗？就像一个爸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吸毒，那孩子必须戒毒，在这个戒毒的过程里面叫啊喊啊，真的爸妈听了很痛苦，不是当事人很痛苦而已，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但是有一种是更痛苦，就是我看着你做，你感到痛苦，我也感到痛苦的那个痛苦。你的爸妈看到你那样子吸毒，然后在戒毒的过程里面，你全身受不了那种痛，那种叫，你爸妈得把你关在门里面，然后他在客厅听着的时候，真的很难受的那种苦。但是呢，哪怕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要去扮演别人的弥赛亚。我们特别是你在教会，如果信主五年十年，你在教会渐渐的做了一个什么小组长啊，什么执事啊，什么长老啊，我这是跟全天下人说的，什么牧师啊，传道人啊，你可千万别哇拿着鸡毛当令箭，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可千万不要应用你的影响力，结果是在错误的方向。你可千万别扮演别人，还享受做别人的弥赛亚，享受那种虚荣，你可千万别，否则那个人将来有一天会在上帝面前，或者他转身说，或者别人会看见他，然后就说你是个贼，你偷走他跟从耶稣的欲望。然后呢，我们不要在错误的事上跟别人一起开心高兴，我们要正确的事，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新郎的声音，新郎的朋友就大大喜乐。最正确的事情让我们开心的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个人身上，因此我们跟这个人一起因耶稣基督在这个人身上而欢喜。你们不太明白这一点，但我可以体悟，好像当我看到弟兄姐妹，当我看到一个不信人信的时候，哇，我真的为他感到很高兴，感谢主，他脱离了罪的苦海，他脱离了罪的枷锁，他可以在真理的天地里面翱行，他能够自由的去爱，自由的去被爱，正确的爱，正确的被爱， so wonderful， 这么的奇妙。然后呢，我看到弟兄姐妹当他们错误了，我会很难受，但看到他们又生出很多的谎言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你真的很痛苦的。所以我最近就跟多家讲，你不需要跟我讲那么多，你现在跟我讲的跟一两年前你跟我讲又不一样，你都在自我防卫，自我防卫根据昨天吧还是前天，你就是黑暗之子，你不需要解释，你不需要讲那么多，你做了就做了嘛，对不对？你做了让人家很不高兴，你做了不尊重人家的事情，你就承认了， 然后就说对不起，求神帮助我，我愿意在神面前立誓，我再也不会那样做就好了嘛。你干嘛还叽喳叽喳讲了很多，然后讲的呢，你不知道你以前跟我讲的是另外一种说辞，你现在跟我讲又是另外一讲，哎呀，那谎言又谎言，那我都不爱听。但是如果当有一天你生命里面有了基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有多高兴，我也不知道别人会有多高兴，但我一定会很高兴，真的。所以我们要在正确的事上跟别人一起来高兴，而这个正确，最正确的让我们非常兴奋的高兴的，那就是约翰，施洗约翰说的，他的喜乐就是什么，满足了，实现了，那个就是这一个人生命里面有基督。最后一点，我们要开始很专注的去倾听在别人生命中有耶稣基督，然后呢，不要管那个可能会带来的让这个人很困难啊，生病啊什么的，我们都不要管，我们要管的就是这个人最后有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声音，有没有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然后在他能够这样之前，他一定要先被神来破碎，这就是耶稣来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在拯救一个生命之前，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先被神来破碎的，程度样式不一样。我是被神破碎过的人，真的，耶稣重生了我，拯救了我，我付的代价比起永生其实那还算不得什么。就是1985年在美国，后来我车祸，然后我的膝盖，所以大家每次看我下楼梯都是倒走，对不对？对，倒走，这个就是我身上的一根刺。我膝盖前几天 上礼拜我从地铁一走出来，走到月台，左脚一跨到月台，整个人啪倒了，左膝整个没有力量。还好感谢主，纽约的月台，纽约的地铁跟月台呢就没有缝隙，我的意思没有缝隙就是没有一个脚可以掉下去的缝隙，所以呢我没有掉在月台跟地铁的铁轨中，没有，因为没有这个缝隙，我是直接倒在。那这个是神把我这真的就像那个雅各、哦、被神扭了那个大腿窝，他就瘸了，但他从此又就知道他的生命 他必须要他不能再靠他自己。我也知道了，虽然我也常常靠自己，但是呢，如果我背着景象，我跟神祷告，就是求你把我挽回，以至于我作为神的仆人使女，我来服侍他到最后，但愿人不记得有我的名字，但愿人只记得耶稣基督。主啊，是你必兴盛，我必衰微，求你帮助我们所有服侍你的人，不管是代职的、全职的，真的，我们生命里面都不成为别人的业余的弥赛亚。我们常常在扮演你，其实我们是很糟糕的，我们连模仿都模仿不来。你必兴盛，我必衰微。愿主你居首位，愿主你到最后你是新郎，你的声音被所有的人都听见，以至于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再也不说话，就只有你来说话。我们再也不发号施令，只有你来发号施令，只有你的声音遍布全场，因为这是你羔羊的婚姻，这是你自己的伟大的能力、伟大的爱、伟大的救赎的彰显。我们不用人的同情，我们不用人的理解来带领、来帮助别人，但是我们愿意以你的心为心，请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今生走完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能够蒙你的悦纳，说我们真是你的朋友。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